的哈。我们从与神同行这个当中学到一个金科玉律，我们信靠他，信得过他。好，我们常常喜欢一首歌叫做不离不弃的爱。好，所以呢我们用信心，不管在什么情况，高山低谷，任何的情况，我们跟他同行，我们不离开神，我们不愿意离开神。好，但是这个用信心来信得过他，信靠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呢，需要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就在这里啊，在神的眼中，他呼召的一定是义人，不是好人哦。好，所以有时候你会对那个雅各这个不好的人有意见，对不对？但是偏偏对不起，神不是呼召好人，因为没有一个好人哈。神呼召的是因为信心称义的人，记得这个代表神的恩典，这是先天条件。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根本没有路可以走的，根本就没有门的哈。那么现在呢，因为我们用信靠的心抓住了，持守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跟他合作了，可以这样讲哈。恩典在先，信心在后，就产生了一个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生越照越明的那种义人的路的一个结果哈。那么今天我要从摩西的这个例子呢，要来看一下，在这个信心跟恩典的当中，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中保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中保。如果说我们被算为义，因为我们说神是绝对的，公义是绝对的，慈爱是绝对的，那么神的标准是不能降低的，对不对？这个我们都认同吗？如果你的神的标准随立场随环境降低的话，有一天你就信不过了，是不是？但是神公义的标准，神慈爱的标准是绝对的，没有瑕疵的。那他说算我们为义，你买了一个东西，身边刚好少了几毛钱，那本来你在店里面买东西要照原价给的嘛，好，他说哎，没关系啦，我帮你付好了，因为我这里刚好有零钱，算你给够了。那这个会不会给我们一种感觉，好像它其实是可以讲价的，其实可以降价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观念过？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偏向说，哎呀，神是给恩典的神，所以什么都没有关系，怎么样都可以啊，我就反正神你不离不弃嘛啊，那我就想说我喜欢跑怎么样就怎么样，稍微开一下或者什么，不让神参与的话我就自己走啊，这种观念呢是很危险的。那为什么我们说神算我们为义，因信称义，算我们为义，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中保。中保，好，立生你帮我写一下，我这里应该有笔。
我们把这袋子拿起来，我动不下去，好，我拿一个笔给你哈。
中保，中间的中，保证的保，我这里有一个红色的。那中保这个名词呢，在 OK 好，谢谢。在旧约里面呢，用一个形容词叫做两界之间，两造之间，对不对？两造之间，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被造，两造之间。约伯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那么早在这个摩西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位这样的一个两造之间的代求者、求情者。那么摩西这一次呢最明显哈，以前几个同行的人角色呢都是在强调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啊。神的标准是完全人，是义人没有错，可是呢算那个信他的人为义。所以记得，当你在心里面有一种，不管是被魔鬼控告也好，或者是心里一种不确定也好，神还会爱我吗？我这样子可以吗的时候，记得只要你有信心，信心是基本的哈，一个你的一个责任跟条件。因为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短少，神的恩典不但是在一开始信的时候给你的，而且他是怎么样 够你用，什么意思？不是只有第一天哦，够你用，你每天都要用啊。然后我们呢，因信得生，因信就每天享受恩典，就好像刚才讲的说那个靠着空气在活着一样啊。那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呢，摩西的这个祭事呢，它的过程呢最明显了。上次我们提到，当这个以色列人那里在写神在写那个石板写他的律法的时候，这边怎么样？下面怎么样？好热闹哦！一方面我们知道人会慌哈、啊，他们有理由，你都不来，你都不下来，我们想说我们是一大群人，那么多少人都上百都有、啊、包括女的，包括孩子哈、啊，我们在这个荒野里面，那你都不下来。可能以为怎么样，不要他了，摩西不要，他们是敬重摩西的，不然的话，我等一下会讲一个情况，就是说不然的话，当神说好你们进不去了，回头再绕的时候，这么一大群人是怎么回头的呢？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在思考说他们怎么愿意回头呢？因为他们不想进去，不敢进去哈。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记事哈。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看得见的领袖摩西对他们很重要。不管他们对摩西怎么样的抱怨，不管他们对摩西有什么不满，但是呢，那个领袖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带着神的权柄的。里面也提到说，他带着神的权柄说话啊。神的儿女讲话是有神的权柄的，说话是人独一的，神给我们的他的形象，动物没有，顶多是会 copy 而已，顶多会模仿而已。啊，但是人有说话的权柄，有说话的能力。这个说话呢，如果你知道为什么神的话那么宝贝，为什么神的话那么精准，神的话是有权柄的，那么我们有他的形象，我们的说话因着神的儿女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的说话也可以带着能力。我们从摩西上次我举过给你那个经节了哈。那么现在呢，这个神所命定的这个牧者也好，或者是这个领袖也好，这个摩西呢上山去的40天，他在那里享受什么呢？一个人能够40天不吃不喝，他是在受苦还是怎么？怎么能待得住那个40天不吃不喝呢？你记得那个彼得在山上看到耶稣变貌，还有谁出现？摩西跟以利亚出现，有没有？跟耶稣在那里，哇，彼得是怎么样？不用下山啦，在这里盖个棚子就好啦。为什么摩西可以在山上40天不吃不喝？我认为哈，圣经没有这样讲，我认为他很享受跟神在一起，神的荣光在那里。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经节，他下来脸上带光，他自己都不知道哈。这个当然是一个禁食了哈。那禁食的话是一个虔诚的心，一个很慎重的一个心。但是我们也看过耶稣也有这样的一个时候哈，就是禁食40昼夜哈。那么在这里呢，上面在跟享受在一起，下面呢怎么回事？慌了，因为对神不认识，然后对神不确定，即使看了那么多神迹。哦，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一个问题，看了很多神迹，经历了很多神的工作，对我们的信心有帮助吗？我不能说没有，但是不是绝对要素啊。这个看见摸到经验过不是绝对要素，如果说是绝对要素的话，以色列人那第一批人怎么会这样子？20岁以上的那些悖逆的都死在旷野，没有进得去那个应许之地呢？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几次的三番两次的为百姓祈求，这是我们看到他这个跟神同行当中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开始以前看到不平的事情，马上怎么样？动气动刀就把人杀死了。现在呢，这些让他很烦的，摩西烦不烦呢、啊？摩西烦不烦呢、啊？他烦了、哦，因为不是他要去做这个领导的，好，他是神派上了，他顺服了，然后他也在顺服里面呢，他自己有生命的成长。 那么现在呢，在关系到神说神发烈怒，因为律法的第一条就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是神最憎恶的啊！你不可以认别的，不能以偶像代表神。对于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神好像太严厉了，或是太独裁了？有没有？有人会问你啊，为什么不能有别的？我只能信你们的，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呢？有没有？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们基督徒太自以为是了，有没有？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好，你想一想，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让你回答。结果这个第一条的诫命下面在犯，上面在跟神享受哈。所以摩西在那里为了这件事情，神已经不是说后悔而已哦，决定了，他说从头来啊，不要了，这群不要了，无药可救了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哈，我在神的眼中，为什么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呢？我本来就是一块无药可救的料，好，所以今天我所有能够在这里让我感觉很自由的，让我觉得很享受的，或让我觉得还有能力，还有机会可以服侍神的这些机会呢，对我来讲都是神的恩典，而且呢，也是我用信心信得过，说神啊，你不嫌弃我，你从一开始就接纳我，是这样子。不然的话，以神的标准根本就早就 out 就出局了啊。那为什么摩西能够在神的面前为他的这一群百姓求呢？一来他的个性变了，因为他跟神走到一个地步，他发现神在教他什么叫耐心，什么叫爱心。你跟主走在一起啊，你久而久之就会被对不对，耳濡目染嘛。然后你夫妻为什么会到后来夫妻脸呢？因为你每天看很奇怪哦，看到后来就变成两个人很像了。我跟牧师也是很像，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儿子女儿小时候跟我们很像，现在不像了啊，因为他们是走了嘛。那夫妻呢，后来越来越像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摩西的那个一方面是他成长了，二方面呢，他已经学习到跟神同心，而且呢，他真的是爱这群百姓。他当初会四十年在旷野，是谁害他去的？谁害他去的？他自己的人，希伯来人。如果说埃及人还好，是希伯来人。他为了希伯来人打抱不平，结果被自己的人啊，那时候还不到，那个时候还不到，所以呢，去那边就上了四十年的神学院啊。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我们上次就提到说摩西从杀人到爱人，那从怎么知道他是爱人呢？他为他的百姓祷告，他所带领，还有他为姐姐跟哥哥祷告。这姐姐哥哥被亲人所背叛所毁谤，那是很痛的啊，那是很痛的。我想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哈？如果说外面的不信的人说你怎么样，我想你也还好，因为你理解嘛。但是如果是我们教会的肢体里面，你听到一些不理解你的话，让你受到那种好像误解的事情，或者是伤害了你的话，那是很痛的，那是很过不去。或者是亲人，对不对？我们家里面的人也是这样啊。所以他为他的哥哥姐姐祷告，他们毁谤他，又再一次我们来看，先来看这个经节好了，再看到这个今天的经节哈，我看我这里有没有出来哈。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十四章，我们从第三题那里的那个经节开始。民数记，旧约民数记啊，我这一节是十二节哈。等一下我找一下，我们多念几节。民数记十二章，
十二章十四没有，还是十二章？刚才你说十四，现在十二吗？
好， 我说十四吗？
刚才你说十四，
没有，这上面的是十四。
OK， 十四章，十四章哈，十二章是讲到他的哥哥姐姐的事情，他带球哈。那我们现在看第十四章哈，他的背景是这样子的。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去探这个，他们已经进在这个迦南地之前了，已经要进去了，走了那么久。其实从埃及到迦南地呢，依照他的里程数来看呢，如果你都不要停，十一天就到，十一天。好，我印象中是这样，早上我还确定了一下，十一天啊。但是呢，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事件，还有搬律法。还有重颁律法啊，还有这个会幕的事情，所以他们经历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从埃及要进到这个迦南地区。结果呢，十二个探子先去勘察那个迦南地，要进去要打仗啦，要打的话要有战略，要策略，对不对？结果一回来呢，十二个里面有十个大喊不好，不是不好而已，怎么样？就像消了气的气球一样，好不容易挨到今天，埃及地到今天，结果呢，根本都觉得不可能了。为什么不可能？因为看到敌人太强大了。因为看到敌人呢，他形容自己像什么？
马蚱
，对呀，嗯哼，那个小声一点哈。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当下全会众第一节开始十四章哈，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又来了啊！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个旷野。”在我们的信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后悔了，哎呀，真是。悔不当初，巴不得，有没有？有时候有这种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律法的时代，你看神怎么回应哈？接下来，他的心意是想走回头路，巴不得还是回到埃及去吧。如果还容得我们回去的话，接下来埋怨谁？埋怨神，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子下呢？宁可为奴而死，不愿意为了征战而死。也还没有打仗呢，也还没有打仗就害怕了，啊，然后就开始设想一些很负面的东西了。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候，让我们进退两难，啊，因为基本上呢，害怕、忧虑。整个就淹没了你里面那个信心，所以信心很重要。啊，如果像在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那个摩西说：“你们站住，然后跟神求，这是一个模式嘛？我们受不了，我们会有受不了的时候，我们会有不能当的时候，我们会有不晓得该怎么办，很大很难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模式，什么叫信心？你开始找向上面找答案，这个叫信心。”你知道神的恩典一定够我用，情绪是害怕的，情绪是低落的，是没有路走的，可是我的信心是稳当的，持守你那一开始出信的那个，刚刚开始的那个，持守你的信心。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守住我的信，我跑进了我该跑的路，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弟兄姐妹，我再提醒你，不要期待这里是天堂，这里是战场，也不是游戏场，也不是赌博的地方啊！没关系，我今天输一点，明天赢一点，不是，这里是战场。然后我们是必胜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夸胜，我们是已经有得胜的确据。他们没有得胜的确据，他们一看到那些人那么大，都是巨人，他们的食物是很肥沃，是很好，没有错。可是呢，他们心里面已经消化了，已经担当不住了。他们忘记了是谁把他们从埃及带到这里来的。 这个时候连摩西在那里都没有用了，所以他们开始抱怨了。接下来抱怨耶和华，第三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所以呢，一有人这样想的时候怎么样，众人都附和了，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你没用了，你的任务到这里大概已经功亏一篑了，所以我们再一个首领，那我们回去。这个叫做一心两意啊，一个心知道说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们从他们的祖先这样流传下来，他们以前人活得很远，对不对？一个祖先都可以给他们很长很长的这种宗教教育。为什么摩西知道虽然他不认识神，他问他你是谁，可是他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怎么赎罪，他们应该，他都知道，他从他的父母亲给他的宗教教育都知道。但是现在呢，最最要命的是他没有直接去求寻求帮助，最要命的是自己要做主了。我们另外立一个领导吧。以色列人怎么样开始走滑路的你知道吗？本来是神在带，先知让神用神用先知啊，用祭司在带领这个他的从一人到一宗族到一个国家啊，就他们怎么样？人家都有王，我们要有王。所以说，你知道你立了一个王之后呢，你就要被苦待了。我不知道，王是来束缚我们的，王是来执行他的权柄的。可是人就是要这样子，啊，一样的。这里有没有看到？我另外找一个领导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小心哈。这个除了我以外，你不要有别的神。这个心意律法的第一条，全心全意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你如果信得过他，好不好？你用你的爱来信任他。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什么叫做爱？你就信任对方，即使你看不到结果，你信任对方，那就是爱。当你的孩子看到让你觉得有很多你不满意的地方，你信任说我的孩子他可以更好。我觉得父母亲们哈，我很激励你们，对孩子要有十足的信心，而且你还有神，对不对？因为神把这个产业给你，他信任你为他的父母，然后你要有一个信心说，不管我看到什么样他的现象，或他不听话或怎么样，我知道我靠的神，我愿意用忠心的忠诚的心，然后我愿意一个十足的一个信任来信任他，让他的好的部分可以越来越成长。好，所以呢，当我们心怀二意想换一个主意或换一个主人的时候，要小心，那是魔鬼的诡计啊！坚定你的心智，我跟你跟到底，我打一个美好的仗，这是我们的仗，让你失去信心，让你想换一个方法，让你想换一个一个你崇拜的你。我们都需要领导，我们都需要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再立一个人吧。他们都知道他们需要领导，他们不满意了。如果他们的看法准的话，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吗？如果他们要一个领导，然后要领导来听他的话，难道叫领导吗？我们搞清楚哈，我们要神当我们的引路，我们的引领者，我们要神把我们带到最美好的应许之地。现在我们的应许就是在跟他永恒在天上哈，但是我们却对于这个领导有我们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这个就不叫领导了。啊，所以现在很明显的这个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我说神啊，可是心里面怎么样？没有尊他为大，对不对？还要换一个领导，那个摩西是神命定的，他要换一个领导，那就他们在做主了。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顺便把第三题就把它解决掉了哈。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往下看。现在这里呢，我往下看哈，他们在第十节的时候，不但主意出来了， 好，心慌了，他们开始 要用别的方法了，就说竟然怎么样，要拿石头，对，打两个说我们可以的，我们神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不行呢？那就是两个唯一进到迦南地的，好，一个加勒，一个约书亚。好，当他们在铸造那个金像的时候呢，约书亚在等摩西，他跟着摩西，所以神已经在预备怎么样要建立约书亚的，所以他没有在跟他们那一群在一起哈。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是说只要神应许的就可以，我们的神比这个更大哈。所以呢，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再问一个问题，再问一次：神迹会让你信心加强吗？
会的，
大部分不会，大部分不会。就是如果有的话，那个作用只是一个接触点，那你说哎呀真的有神，但是你的信心绝对没有在这个这个神迹你看得见的这个事情上面。因为信的定义是什么？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望就是你还没有看到，还没有到，然后你盼望，然后呢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以这个信心的定义来讲，神迹，看得见的神迹，经历过的经验，我可以这样说了哈，我个人这样说，对我个人来讲，或许你有你的见证哈，对我来讲，我是不可慕的，因为我知道这个对我没有，或许给我情绪上给我一下子的那个哈，不然的话，为什么彼得在山上看到耶稣变貌，哇，那个荣光啊！今天我等一下会谈到这个摩西的那个脸上的光哈，那个荣光变貌，然后下来的结果是什么？三次怎么样？不认主。耶稣的荣光让他说：“我们留在这里，不要下去吧。”可是竟然三次还发誓：“我绝对不是他们一伙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看重神，如果给你有神迹，那是必然的，因为神是可以行神迹的神，他在你身上行神迹，恩典要荣耀他，要感谢他。可是我们的信心不能依靠这个眼见的东西，还有你的感觉的这个经验。我从圣经看太多例子，所以我自己本身常常提醒我自己：神啊，我只要你，我要赐恩者，我不要恩赐呀，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原则。好，我宁可要那最好的跟你在一起。就像今天早上说大卫说的，好，我只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他这个诗篇第27篇前面在讲什么？他有人追杀他，他有敌人，他很痛苦，然后他说：“神啊，我只有求一件事，那件事既然不是撤退我的敌人，帮我报复，不是，他说我只要见你的面。”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最要的、最需要的、最好的。不管怎么样，事情来了，你说神啊，我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跟你好好的在一起，然后我要看到你的荣耀。等一下我们会将看到神的荣耀在摩西的身上，如今如何的在我们身上。好，神的荣耀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光彩。如果里面经历了神的自己的这个荣耀，经历神自己的话，这个荣耀就像摩西说的，他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发光了。好，好，那么这件事情呢，就使得神给他们一个结果：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哈，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们成为叫你的后裔。你看又来了哈，神又真的是，好，上次是摩西带球了，这一次呢，结果一样的，摩西又带球。现在我们刚才又回到刚才那个中保的地方去了哈。好，第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群百姓的情况哈。埃及人要将这事，这是摩西讲的哈，摩西劝服神，因为他的心是爱这一群人的哈。他说：“你把他们施展你的大能，把他们从那个埃及领出来，好不容易啊！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 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果你把百姓杀了，那些听见你的名的外邦怎么议论呢？这个是摩西在要劝服神。啊，你觉得神听了他这样讲的时候，神的心会怎么样？越劝越气。我曾经有过一个经验，后来我就不敢了，我学乖了。我们以前在那个台湾住的地方的对街住着一个人家，那个妈妈很凶，我没有看过那个妈妈那么会打孩子，那么会骂孩子，很大声，你大概几十间都可以听到。但是他家有一只猫，那只猫他又很爱，他宠猫，可是呢对孩子很凶。有一天呢，不好，那个孩子对那个猫做了什么事情，哇，那个孩子被他妈妈打的骂的，哦，就是我已经不听不下去，我就赶快冲出去，我就说你赶快跟妈妈说对不起。我这一说不得了，他的妈妈的揪到街上来打给我看，啊，以后我都不敢再劝架了，绝对不敢再劝架了。好，你认为神的心怎么样？
但是神的心会变，
神的心怎么样？
会被打动吗？
神的心是因为摩西改变的吗？
神本来就是慈爱，
神是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不长久怀怒。这个是讲到神的心窝里面去了，是不是？照公义讲应该是这样子。 OK， 你看我刚我讲的神的公义是绝对的，这种结果没有什么好让我们可以说哎呀冤枉啊，没有。只要神裁断的事情，当那个神跟挪亚说我要下雨毁灭这个城市的两个城市的时候，神的那个公义的裁判是绝对没有让我们可以去辩驳的。可是问题是在这个这么叛逆这么样的让神伤心的下面，神有绝对的慈爱在那里，这是让我们很 amazing， 很难去理解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又做了一次中保，两造之间为他的百姓求情，为这群他带出来的，是神叫他带出来求。一方面呢，他的心意跟神一样。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说神的心是这样的心呢？你看那个约拿城有没有？约拿那个尼尼微城，不是约拿城，约拿那个圣经那个尼尼微城，本来是要去宣告他们要受审判的，约拿不想去，后来约拿勉为其难被神围着不去不行了，结果没想到几句话就把他们全部都劝的悔改了，谁生气？
约拿
生气。好，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心是这样子哈。我们希望那个恶人被报复，可是神的心不是这样子。神说都没有好人，也在他眼中不是好人坏人，是不是义人，有没有愿意相信他，然后跟他一起同行之后越来越像他，就把我们塑造成神儿女的形象。好，那我现在把第一题这个中保的事情就连接上次神的那个摩西的成长那个部分哈。好，那我们现在来到回到第一题，等一下我们再接到最后一题哈。这个如果万一我今天没有把它讲完的话，这个刚才我们念的这个20章哈，我看看情况办法，你们回去把它念完哈。好，我们回到前面的第一个问题哈。在这里提到神曾经跟摩西讲说你不能见我的面的，摩西跟神求说你让我见你啊。可是另外一个地方又说呢，他在山上跟神面对面说话，跟两个经节了哈，那这个到底有没有矛盾？一方面我们不能见神，因为神是烈火，我哪敢见神啊，希伯来人知道那是对于神的那个威严啊，他是知道的，他是烈火啊。因为人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隐藏不住的太多，因为他知道这个神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根本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那可是为什么又告诉我们说摩西跟神面对面说话？ 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解释哈，他跟神面对面说话的重点在于说，神直接对他说话，神直接对他说话，那至于他面对神有没有见到他的面，因为约翰第一章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然后他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怎么样到世上来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出现，可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神要我们有的，就是像摩西一样的跟他是直接的。我们不用借着玛利亚，圣母玛利亚祷告，我们不用借着什么人，不要哪一个牧师，不用的，你跟神之间是直接的啊。在这里说面对面说话的意思说，你可以直接跟神在一起。那基本上呢，没有人见过神，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呢，到我们恩典的时代呢，神怜悯我们，他让他的儿子怎么样道成肉身，要有生日有结束，然后一样是肉体到我们世上来，让我们怎么样更有确据。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我们是没有办法见到神的，我们也不可能见到神，我们也不敢见神，可是我们却可以在他的独生子的里面跟他产生这种彼此同在跟同行彼此相处的关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跟摩西那时候跟神面对面说话是一样的。你可能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只有摩西可以，就像他的姐姐一样，那只到只有他可以吗？第一个，只有他可不可以神做主？第二个，要问我们自己，我有没有摩西这样的信心？我有没有摩西这么的靠近神心意的心？我有没有摩西这种谦和的心？就是你在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跟神那么亲，领受所有他的荣光在你的身上。我们把这三个经节啊讲一下，我们十四章已经讲看了哈。刚才提到说神的荣光，神只有跟摩西在一起吗？神让他们造会幕、云柱、火柱，那你讲了，为什么你知道神跟你在一起？你有云柱跟火柱的这个引导，你有云柱跟火柱的确据。神没有让我们在那边凭空，然后让我们很为难，说我怎么信得下去啊？不会这样子的。那个时候，神立定他的先知也好，他的这个会幕也好，让百姓知道说，我跟你在一起是有确确切切的，有确据的，而且呢，他的荣光的同在就是一个证据。所以当摩西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晓得他脸上有光。那这个光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我们看一下，再复习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当我们在看这些旧约人物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一点，旧约跟新约彼此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不要忽略旧约重新约，或者是忽略新约重旧约，意思是说偏向律法或偏向恩典，他们彼此是结合在一起的，从来不会彼此会有矛盾的。好，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啊，提到摩西哈，然后十四节开始一起来。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好，这个帕子代表什么？代表害怕，很刺眼啊。保罗见到耶稣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好刺眼啊？他在黑暗中，大光一照下来，马上就看不见了，瞎掉了。好，第十五节，请你注意。然而，一起来，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注意这个字，心上。到了新约，讲的就是你的心。 旧约用一个有形有体的律法也好，有文字的或者是一个会幕来表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神说在我们的心，律法也刻在我们的心上啊。很多人这个心里面的怕子表面上没有了，可是心里面什么意思，那个隔阂，那个害怕在那里啊。好，第十六节来，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就在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有什么让你觉得说隔阂，好像感觉很远，或者是若即若离，或者是不确定的话，这个帕子需要拿去跟主面对面。他容许你这样子，你怕什么呢？敞开，把心归向主。什么叫把心归向主？完全敞开。你的第一步的归向是什么？我认我的罪。第一步有没有？第一步你要进到神的家中来，你面对主耶稣说，第一步 的归向是怎么样？敞开，我不怕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就是这样。我现在要把我的旧的过去完全推到门外，进到你的这个恩门里面来。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这不是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吗？让我们得到自由，从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恶人，脱离害怕，脱离绝望，我们得到自由了啊。好，十八节，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是我们跟神同行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摩西自己发光都不知道，不是因为我们有光，是神的光就反射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有一个基本条件，你要敞开你自己，你要诚实，心灵跟诚实。最近我再次在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对那个审判主的那个形象，还有他在说的话，他常常强调我是真真实实的，那实在的告诉你，不能有一点点的虚伪，不能有一点点的不真实。敞开我们自己，然后跟他面对面，我们不怕，我们不会。你如果再不敢见他的话，你就要躲一辈子了。别人你可以不用敞开，对人你可以不用敞开。我跟你讲，有时候敞开你反而很痛苦，但是对神的话，完全敞开，放心的敞开，因为他答应我们的。因为我们有一位什么中保，你可以从摩西那个事件看到说，这个那么多人一个摩西的代祷几次，好几次神听他的。我们有这一位中保耶稣基督。好，我们看一下提等一下哈，我还没有跟你们讲哈，那个经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的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耶稣已经为你死了，这是确确实实十足的你可以信任的中保。我们需要中保，我们需要在神跟我之间有一个中保，耶稣基督。但是为什么我一定要信他？因为他不行的，因为他是不可行的，就像摩西的那个事件一样，那个时候的情况一样。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者你有什么要分享的？
是你刚才说的是提摩太前书几章几节？
第二章
五节。
前书
是吧？前书，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是你刚才问我们那个问题，
就是你说别的宗教，就是他们会说你们基督教太那个过于苛刻了，只能信一个唯一的真神。你讲完以后，总会觉得还是不够清晰，你怎么回答的？
我没有回答，我说问你们怎么回答，问你们怎么回答，不是我回答。你们想想看。
老师有点懵，
没有，我没有回答。
哦，你没回答，那
你常常被这样问，对不对？
是因为我在来出国之前，就是我遇到一个其实我很好的，他很相信我的一个这样的朋友，他是信可以算信佛教，就他会读经，他其实信的真的是很好，而且他认真真的是很好，就是说他就说他跟我说，他是要试图，他也想试图影响我。人都是这样的，互相影响我，试图影响他，他想试图影响我，他总会发一些东西给我。后来我就不看，后来，那他经过那次交流以后，他不再给我发。就是说，他就说你们基督教就是只能信唯一的真神。而他说他是说是谁曾经说过一句话，不知道是忘了说谁，我就很排斥他们，就不想让他进到我脑子，忘了。就是说，将来只有好像是佛教，类似于中国的这种东西才能够一统这个所有的宗教，然后因为它是共荣的，就是接纳所有的这个东西的，就是然后才能够
四海一家
啊，对，然后才能够把这个最终把世界这个真正的统一起来，这才是唯一的。他认为他信的是最对的，但是我当时我觉得我说不过他，会很屏蔽这个。我希望你先说。
我了解。
把这个问题。
好，那么现在呢，至少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有里面是确定的，他们有没有宗保？
没有的。
有哪一个教主可以成为他们的宗保？第一个你需要知道说，我今天需要一个宗保，是不是？你先确定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宗保，
是，
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我们没有办法，甚至连自求都没有办法，所以圣灵神百般用心良苦的，就是要为我们预备这个可以回家，能够好好的回到家的，好顺利的回到家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也好，或者是引导各方面也好，他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没有这些你是走不了的，你是回不去的。啊，第一个，没有一个宗教可以提供一个宗保。释迦牟尼死了，你又讲回教的话，而且我佛教的话，而且佛教不是中国的宗教，它是印度的。
是的，
嗯哼。那些道教拜那个英雄，拜那些伟人的，道教是拜英雄，拜鬼魂嘛，啊，拜神拜鬼嘛。对，自然主义就拜那些你看得见的哈，太阳啊、月亮啊，还是伟人啊，关公有关公的庙啊、树啊、神木啊，那些谁是他的珍宝？很像的宗宝。他今天签个六合彩没有签到，六合彩这里这样叫吗？叫什么彩票？
六合彩，
啊，没有签到，拜一拜这个不灵怎么样？换一个，哎，我台湾看很多，哦，我们家我爸爸跟我的姐夫共同种了一棵树。他们把它放一个神犀在那里，你看过吗？你可能没有看过，放一个神犀在那里，哇，把它装饰的，然后呢，那个特别是在彩票的时间，就很多人去拜，
拜那棵树，
对，呀，yeah ，
不过那种树在台湾蛮多的，
没有，那棵树是很久了，它长就对了，它是很久，
就是，
然后它
那些东西，
对对对，绑很多，很多，对，他们就是这大的树就这样啊，呀，yeah ，那自然主义，啊，只有耶稣的。坟墓是空的，那为什么它能够成为宗保呢？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嘿，我的心很大，想先把它讲完哈，一题都没有讲完，再容许我再讲那个哈，我很这些真理呢，我实在是太享受了，我巴不得每一滴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好不好吸收进去哈。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好，我们从14节开始。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是我今天一直在强调的，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句话认不认同？
认同。
他经历的所有三年，经历了我们七八十年的经历，你想想不是更重吗？有时候我们小时候还有一段什么，像摩西在王宫里面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时间啊，青草地溪水旁，还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慢慢就进入那个有敌人，然后有幽谷，有死亡死荫的幽谷，有什么地方，耶稣就这么三年，就这么三年经历的所有我们一辈子经历的，你看多少多重啊。所以第十六节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帮助，做随时的帮助，坦然无惧。当你碰到心慌的时候，你会有惧怕的时候。现在我发现我们人的心里哈，有一个蒙蔽的地方，我们害怕，我们自己不晓得我们在害怕。我们容易忧虑，可是忧虑的背后是一个害怕。害怕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办法了，我不确定了。那一个害怕的孩子呢，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怎么样冲回父母那边得到一个庇护。可是我们已经怎么样到个地步呢，咬着牙到个地步，什么叫害怕你都不知道，然后就怎么样武装起来了，就让我们这个血气之肉的去打，跟血气的打，跟环境打，越打
越累，
越无辙，头破血流啊！这个是人的常那个哈，所以常常有很多时候，当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心里的事情的时候，我常看到心里面他很害怕，不是他故意要做什么，他很害怕，他不晓得跟谁求助。这里告诉你，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如果摩西可以那么坦然地去为他的上百万的人祷告祈求，为他的所亲爱的哥哥姐姐，伤害他的哥哥姐姐祈求，他也是心理上受到很大的伤害的，对不对？经历很多的试炼跟试探的啊。他说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什么？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知道我认为我跟神祷告说，神最爱听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神啊，我不会了。神说哎呦对了孩子，你终于看到你不会了。神啊，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他最爱听这句话，我不是故意讲的，不知道神啊，没说神啊我不会，不是这样，不是故意要说我不会，而是说我发现了每次我在神面前说哎呀我很害怕我不行了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个绑臂就这样把我包围起来，我不晓得该怎么跟你形容啊。我们可能到个地步，在这个时代，人文主义的时代，大家都有高学问的时代，你第一个资讯找什么？找电脑里面，包括我们是一个病人，我们都把那个病人的这个病的这个资讯都查得清清楚楚。前阵子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我去跟看病，结果她那个病很特别，他就跟医生讲说这样这样，他是不是这样子？医生就听他讲大半天。医生说：“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就都是他在讲啊。因为我们现在呢，知识爆炸嘛，然后我们就依靠很多的东西，那个害怕把它压到下面去。其实我们还是害怕，你查了很多资料，你还是害怕，你还是无辙，对不对？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小结论，我们好好的当神的孩子，好不好？
好，
坦然无惧，不管怎么样跟他去求，啊，不要一下就想到我希望怎么样，啊，回埃及去吧，另立一个首领吧，啊，让这事情不要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发生，好吧？好，我们吃饭，好，我们去吃饭。